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座呢，是关于讨论如何在 Azure 上来部署 Spark 集群，然后基于这个集群呢，来实现我们的这个数据流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分析和计算。我本人的姓名是左继红，目前是微软的这个技术布道师。那么先看一下这个 Azure 上的实时计算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实时计算的话，它的应用场景现在非常广泛。目前的话，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它对网站和应用的一些日志进行分析。原来的话，我们是对日志主要是对做这种批量的分析，但是它延迟太大。那么流分析的话，使得我们能以非常小的这个延迟来迅速获得我们的对网站或者应用的一个基本情况的了解。第二个就是对用户行为的分析，比如现在经常用户有这个可穿戴设备，这穿戴设备的话，我们可以了解通过这个可穿戴设备的传感器。上传的这个数据，实时了解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运动状态，比如它是平躺着还是坐着，还是走，是慢走还是快走，还是跑还是跳等等。第三一个，我们可以用它对那个邮件的这个就是叫 spam， 就是垃圾邮件进行一个实时检测和分析。最后就是在那个网络的入侵检测，还有金融的这个交易欺诈这方面实时检测也用得非常广泛。那么 Azure 上目前有的实时工具，我们主要官方推的主要是这两种。第一个是 Stream Analytics， 这是微软提供的一个 PaaS 层面的一个服务。那么如果就是昨天大家听过一些那个相关的这个讲座的话，就了解它的就是计算量会非常大，吞吐量可以达到每秒数百万事件的一个处理啊。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我们还可以基于 Azure HD Insight 来部署我们的 Storm 集群。那么 Storm 是一个阿帕奇的一个项目，目前就是它成熟的比较早，由 Twitter 开源。如果用 Storm 来进行开发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Java 或者 C Sharp 多种语言来开发。那么大家就是在 Azure 官方很少提到的是 Spark Streaming， 但实际上 Spark Streaming 也是我们目前支持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 Azure 上部署的 HD Insight 来部署一个 Hadoop 集群，基于这个集群的话，我们可以部署任意版本的我们的这个 Spark。然后我们生成一个 Spark 一个集群以后，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 Spark Streaming 的这个功能来实现一个实时的分析。那么为什么我们就是已经有了Stream Analytics 还有了这个 Storm 以外，还要支持 Spark Streaming 呢？因为目前这个 Spark 它在大数据分析方面，由于它的这个内存使用内存的这个就是特点，它的这个分析效率特别高，所以它大有取代目前流行的 MapReduce 这种框架的这个趋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 Spark 它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计算框架，这一点特别重要，这跟它所引入的 RDD 这个数据对象非常非常有关系。这使得就是我们使用 Spark 以后，可以把这个流分析跟批量数据分析跟很好的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计算跟机器学习还有我们的图分析很好的结合起来，我们还可以使用 Spark SQL 以类似 SQL 的语言来进行查询或者处理，这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这个选择和处理能力。所以 Spark Streaming 就是使用起来的话，我认为以后是一个趋势。这个相当于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使用 Storm 的话，那么使用做流分析的是一种开发语言，一种开发模式，但是要做批量分析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开发语言，另外一种开发模式。那么这个团队它的这个知识要求就比较高，它的成本就比较高。但是如果使用 Spark 的话，我们可以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来使用，就成本急剧的降低。好，那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Spark Streaming 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功能。谈到这个实时的流分析系统的话，我们一般有两大类。第一大类的话，就是每一次处理一条记录。那么我们的 Stream Analytics 和我们的这个 Stream 和我们的这个 Storm 的话，其实都是使用这种模式，每次处理一条记录。它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就是处理的延迟非常之小，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延迟可以小到几十毫秒。那么这种小延迟的话，是 Spark Streaming 这种计算框架是难以达到的。第二就是它的一个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就是在做窗口函数的时候，它可以做特别精细的一种窗口。比如我们昨天谈到 Stream Analytics， 它可以实现一种叫 Sliding Window， 也可以有Hopping Window 和 Tumbling Window。 那么 Tumbling Window 和 Hopping Window 这种粗力度的这种窗口函数的话，它在 Spark Streaming 中可以实现，但是Stream Analytics 那种 Sliding Window 就是无限非常精细的这种平滑的这种窗口，它是 Spark Streaming 所难以实现的啊。但是实时流处理系统也有自己的弱点，它的弱点就在于它的这故障恢复，还有它的这个对于 Straggler 这个非常缓慢的这个节点，它处理起来非常困难啊。为什么呢？就是由于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节点的话，如果它发生故障或者这个节点运行特别慢，它唯一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节点杀掉，杀掉以后重新起一个节点。但是每个节点中的这个数据它都是状态是不断改变的，要恢复之前的这个状态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头开始 replay 啊，这使得它的这个恢复是非常缓慢的。那么第二种这个实时流处理系统就是以 Spark Streaming 为代表的这个微批量的这种模式。那么 Spark Streaming 的当然了，就是 Storm 使用 Trident 引入 Trident 之后，它也支持这个微批量，但是它的这个微批量其实跟 Spark Streaming 的这个微批量在实现方式上还是有很多的差异的。那么 Spark Streaming 的这个微批量的话，它的数据从源进来以后，它是按照时间切成一个一个的批量，比如我每一秒就获取一段时间，这个一秒所获取的数据就形成在内存中，就形成一个 RDD 对象。那么 RDD 的话，它是一个跨节点的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数据对象，它是注内存的。那么这个数据对象的话，这个它是 immutable 的，它是不能被改变的，不像我们在处理 record at a time， 这个数据对象是实时在不断的在 update。但这个对象是不断的，它是不改变的。如果我们在这个 RDD 上做一些变换的话，它只会产生一个 child RDD， 这个 child RDD 跟 parent RDD 会形成一种依赖关系啊。所以这个它的处理模式跟那个很不一样。它的一个特点的话，就是在故障恢复的时候，还有在这个处理 straggler 这个非常缓慢节点的时候，它的这个处理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的所有的这些数据都是以分布式的方式存在各个节点的内存之中，所以它在出现故障或者把 straggler 杀掉重新恢复的时候，它能以并行的方式来进行恢复。那么这幅图显示了 Spark Streaming 的一个基本原理，如果登录官方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这幅图。那么这幅图的这个原理就是 Spark Streaming 它可以引入多个这个数据源，包括从卡夫卡这个开源的数据源，到 Flume， 到 HDFS S3 这种文件系统，再到这个 AWS 的这 Kinesis， 还有 Twitter， 读取这么多数据源以后，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分析变换和处理，然后把这个结果可以输出出来。目前它内置的一些函数可以支持 HDFS 输出为一个二进制的文件或者文本文件，还可以输出到 database， 但是这个呢需要自己手工编一些程，还可以输出到 Hive table， 那目前 Hive table 这个输出是比较简单的，其他的输出就需要自己编程了啊。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图的话就显示一个基本工作流程，它在获得这个 input stream 以后，会按照这个时间把它切分成一块一块的，比如按照一秒或者两秒切分成一块一块的。那么每一个这个 input 这个数据获得以后，会形成一个 RDD 对象，那么它会产生一个内存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数据对象来封装这些 RDD。这个数据对象就是下面要介绍到的那个 distream， 就是要离散的流 ，discretized stream。它里面包含一组的这个 RDD 对象，然后它会在使用 Spark Engine， 就是以类似批处理的模式对每一个 RDD 做这个批量处理。那么处理以后的话，产生的这些结果最后还是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 distream。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 distream， 这离散的这个流，那么离散的流的话，从内部的实现来说，它就包含了一组不变的一个数据集，叫 RDD， 每一个都是 RDD。那么 distream 可以有两种来源，第一个的话就是它读取任何一个数据源就能产生一个 distream 啊。下面我们会谈到，如果它是从数据源产生的 distream， 我们也把它在有用另外一个对象来表示它，叫 input distream， 或者我们从一个 parent distream 通过变换产生一个 child distream 啊。这个跟 Spark 它的那个对 RDD 的那个实现是基本类似的。那么这幅图就显示了，当我们从数据源读出了，就是按照一个时间间隔一个时间间隔产生的这数据形成了 RDD stream 这些数据对象以后，会对这些 在这个 D stream 上，调用一个高层的一个函数叫 map。 这个高层的 map 的话会被映射到每一个 RDD 上去进行变换，从而把每一个 RDD stream 变换成 RDD matrix， 相当于对它进行了一个解析。那么这边提到这个 input D stream， input D stream 的话，当我们要就是它是通过读取一个数据源来产生的一个 D stream。当我们要产生这个 D stream 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在一个节点上的线程运行一个 receiver 这个对象。这个 receiver 的话就负责从这个 source 去读取数据，然后把它读取的数据保存到本地的这个节点上的一个内存之中。从而这个内存再跟其他节点的内存汇总起来，形成一个 input D stream。如果我们这个 data source 它是含有多个 partition， 比如像卡夫卡或者我们的微软上的是 event hubs， 它包含很多个这个 partition 的话，那么实际上每一个 partition 都会对应某一个节点上的一个 receiver 线程，这个节点上的 receiver 线程读取了它之后，会在内存中产生的这个数据最后汇总成为一个 input D stream， 这样会形成三个 input D stream， 我们再调用一个 unified 的一个操作，就把它形成一个 unified D stream， 就可以进行统一的处理了。那么我们看一看就是 Spiral Stream 能支持的这个数据源，它所支持的数据源包括两种，第一个是基本数据源和高级数据源。基本数据源的话基本都是在 Spiral Stream 内置实现的，包括我们的这个 HDFS 这种文件系统跟它相兼容的文件系统，或者通过 Socket 直接读取，或者通过 Actors 来读取。那么下面这个代码就是 Scala 代码，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样来实现的。它首先创建一个 Streaming Context 对象，然后通过这个对象的 Socket Text Stream 这个方法，然后它就可以从 Socket 里面来读取数据，然后创建一个叫这个 Lines 这个 D Stream 对象。下面是这个高级这个数据源，高级数据源我们现在目前它已经支持了有卡夫卡、Flume、Twitter 和 Kinesis， 但我们的话通过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代码，让它也能够支持 Event Hubs。那么下面这个代码就显示了我们怎么样去读取从 Event Hubs 来读取数据。我们还是先产生一个 Streaming Context 对象，然后我们调用 Event Hub Utils 这个类的 Create Stream。然后输入相应的 event hub 的参数，就可以产生一个 D stream， 非常简单。那么这个 D stream 的这个操作符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它D stream 上支持各种各样的这个变换，在 Spark Streaming 上支持的变换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是 stateless transformation， 还有 stateful transformation。所谓 stateless transformation 的话，它是对这个每一个批量中的这个 RDD， 它的这个变换只对这个 RDD。只作用在这个 RDD 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要对多个时间片段的这个数据要做平均、要做汇总、要求它的方差等等，这就涉及到多个批量的数据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使用一个叫 stateful transformation， 就是有状态的这个变换，它们是有区别的。那么下面这个我们举的一些例子，从 map、flat map 到 reduce by key、join 等等，这都是 stateless transformations。如果我们调用的是 update state by key， 这个它就是 stateful transformation， 它这个是一个相对通用的一个操作符。通过这个操作符我们可以对这个数据做各种各样任意的这样一个变换和处理。那么下面就显示了使用了一个 map 这个 stateless 就是无状态的一个变换，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把行解析为一个叫那个 sensor matrix 这个对象。那么D stream 还可以支持一些输出操作符，比如像它支持的有 print、save as text files、as object files 等等这些。那么当这个输出符操作符系统遇到这个输出操作符的时候，它才会真正的去产生一个作业，把这个作业形成一个就是有效不循环图。然后这个有效不循环图就是有很多的任务来构成，它这个任务里面就包含了这些变换形成每一个变换的步骤。所以它的这个变换的话它也是比较懒惰的，系统在看到每一个这个变换它不会立即执行，而是看到最后有了这个 print 或者 save as text files 等等有这个输出操作符了，它才开始形成一个作业开始执行。那么下面来介绍一下在 Spark Streaming 上的这个 Window 操作符。那么 Spark Streaming 支持这个基于滑动窗口的这个聚集，比如它能支持 Window、Count by Window、Reduce by Window 等等这些操作。 拿这个 Windows 最简单的这个 Windows 这个方法来说，它就是要把两个窗口中的这个所含的 RDD 聚合起来。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叫 Matrix Data 这个 Stream 啊，它按照时间间隔来说，有从一秒到五秒所对应的五个 RDD 对象啊。那当我们调用 Matrix DS 点 Window 的话，那么它指定一个滑动窗口，它的duration 是三秒，它每一次滑动要滑动的间距是两秒。那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会把一秒到三秒这对应的这个 Matrix DS 对应的 RDD 汇总成一个三秒处的 Window Matrix DS 所对应的一个 RDD， 再把三秒到五秒处的这 RDD 再汇总起来，汇总成这个第五秒处的这个 RDD 作为 Window 的 Matrix DS 的第二个 RDD， 它是这样子来操作。但是这个 window 操作，就是 window 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在流处理中非常通用的一个操作，因为我们经常要把数据按照一定的时间窗口做平滑处理，求平均、求方差、求标准差等等，这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在那个 stream analytics 也有类似的操作，这里面的这个 window 操作跟我们 stream analytics 里面的 window 操作不是一回事，它们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当我们调用了这个 window 这个操作以后，你会发现它的顺序会打乱，这是要引起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事件是保序的，对吧？当我们这样子刚开始的时候，这个 matrix 这个 DS 它的顺序都是保序的，按照时间顺序一点点来的。但是调用你的点 window 这函数以后，你会发现他们的顺序就时间顺序就不一定能保证了。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sparse streaming 上的这个 join 操作。那么在 sparse streaming 上，我们支持 stream 和 stream 的这个联合。比如我们这有 sensor DS1 和 sensor DS2 两个 D stream， 他们我们通过这个 sensor DS1 点 join sensor DS2 就能把这两个 D stream 中的 RDD 对象联合在一起。我们也能做这 stream 和 dataset 的一个联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联合呢？因为我们所做的很多这个数据流啊，它的为了前端的传感器往往是非常功能很弱的，所以它能上传的数据通常是最简单的，它不会上传一些冗余的数据。我们往往把那些不变或者缓变的数据存为一个静态的数据，等这个数据简约的数据流进来以后，再跟它做一个 join， 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数据流。这是所以我们要做 stream 和 dataset 的 join。那么我们要做这个的时候的话，我们有一个这个 dataset， 这是一个静态的一个数据对象，然后我们获得了有一个这个 matrix DS 的话，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live stream。然后我们会调用一个 transform， 然后对这个 matrix DS 里面的每一个 RDD 跟这个 dataset 做 join。 这种 join 的话，实际上也就代表了 P 处理跟实时处理的一种融合。好，下面再看一下这个 update state by key 这个操作符。这个操作符大家之前有印象，它是一个 stateful 一个变换。那么我们对它，比如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调用在 matrix DS 上调用了一个 compute min 这个 func， 这个呢就是一个聚集的一个函数。这个聚集的函数的话，会对这里面的每 sensor matrix 这样一个 sequence， 会对他们做这个平均处理啊，求平均或者求标准差等等。这样子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函数里面，我们可以定义任意复杂的函数。那么这个相对于我们 stream analytics 就要强很多。如果是使用 stream analytics， 我们只能使用它预定义的一些函数，它预定义的函数无非就是平均啊、求方差啊、求标准差啊，这些函数都已经固定了，所以所能做的比较有限。那么我们做这个的使用 sparse streaming， 我们的这个施展的空间就大大扩展了。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信号处理，大家知道信号处理有可以时域的分析，有频域的分析，但是如果我们使用 stream analytics 的话，我们很可能只能做时域的分析，不能做频域的分析，因为频域涉及到快速傅立叶变换，这是很复杂的，这个变化很复杂。那么我们如果想要做频域的这个信号分析，很可能就要求我们要使用 sparse streaming 或者是 storm 来进行开发。然后下面的话，刚才讲的很多东西都比较抽象，大家就是也许就是觉得缺乏一个直观的了解。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个运行的架构，这样更便于我们理解。一般在 Spark 上的话，我们会有一个 master， 这个 master 运行我们的 driver，所以也可以叫 driver node。 driver node 一般负责整个系统 总体的情况，就是它的这个作业的创建、任务的编排等等，就是由 driver node 来实现的。那我们的 client， 我们作业的提交都是通过 driver node 来提交的。那么每个 driver node 的话，它会通过 cluster manager 去获得一个物理资源，这个物理资源就是某一个节点，在获得这个节点以后，这个 worker 获得一个工作节点以后，这个 driver node 就能跟每一个 worker node 就能单独通信了。它怎么单独通信呢？它会把自己提交上来的这个架包分发到每一个 worker node 上，这是一步，然后要求他们开始运行。运行的过程中的话，比如在这里面，就是这个 worker node 开始运行，它会生成一个 executor 这个进程，这个进程里面会运行一个 receiver 的线程，这个 receiver 线程就会从我们某一个 data source 对应的这个 partition 去读取数据，读取到数据以后，再会调用 block manager 把这个数据存储到我们的内存之中，所有这些存储到内存之中形成的 block RDD 最后汇总起来，就会形成我们的 input disk stream，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上派发我们的任务作业和任务，每一个任务的话都以一个独立的一个线程来进行运行，所以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运行的一个架构。好，那个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何在 Air 上跟我们的 Event Hub 进行一个集成。因为我们在 Air 上运行 Spark 的话，我们当然希望它能跟我们的就是Air 上已有的这个就是数据采集的这个服务能够结合起来。那么目前就是比较成熟的 Air 上的采集服务就是 Event Hubs，那么我们就是开发了一小段程序，使得能够把 Event Hubs 跟这个 Spark 这个 Streaming 结合起来。那么首先说一下这个 Event Hubs， 它是我们 Air 上的一个 PaaS 服务，用于大规模的事件注入，它能达到每秒就是100万的事件的这样一个注入的一个规模。为了支持这个的话，就是它里面包含很多的这 partition， 能实现这个并行处理。那么这我们需要详细来看一下每个 event hub 它的这个 event data 对应的这个。每个 event hub 里面包含很多的 partition， 每个 partition 其实都是一个事件 event data 的一个队列。那么 event data 里面的话包含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值叫偏移量。这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一个这个字节偏移量。我们据此可以知道我们当前从这个队列中读到什么位置了。那么当我们如果这个下游的这个节点发生了故障，重新恢复的时候，我们就要利用这个 offset 重新从最近的这个位置开始恢复，所以 offset 的话对于我们故障的恢复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那么我们怎么想把这个 Spark Streaming 跟 Event Hub 进行结合呢？那么想结合的第一点的话，首先就是要考虑怎么能够从 Event Hub 来读取数据。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因为 Event Hub 里面包含很多很多的 partition， 那么我们设想的就是在每一个 executor 上，它的这个 receiver 的线程都要负责从一个 partition 上去读取数据。那么我们就是实现了一个叫 Event Hub Receiver 这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的话，实际上它底层是使用了 Event Hub Java Client，这个是微软开源的发布在 GitHub 上的一段 Java 代码。那这个 Java 代码里面它底层封装了就是使用了 Apache Cupid 的这个库，可以基于 AMQP 这个协议来访问这个 Event Hub。 那么实际上的话，这个在前端我们使用的是 Apache Cupid 里面的 Cupid Receiver 来从这个 partition 中读取数据，然后这个数据再给到Event Hub Java Client 里面的 Resilient Event Hub Receiver， 然后再给我们这一层的 Event Hub Receiver， 它是这样一层一层递进给到我们的。那么通过这个来实现的话，我们几乎可以很快的就能通过 Event Hub 来读取到数据。但是实现这个东西最考验功力的不在于读取数据，实际上大家如果知道这个叫那个是一个什么 Scalium 的什么工具，它已经实现了能够从 Event Hub 读取数据了，但是它很难做到的，它没有做到的是容错性， 容错性才是真正实现这个东西比较考验就思考的需要着重注意的一个方面。那么实际容错性的话，考虑故障的容错，它是一个任何环节都可能出错，所以考虑容错性的时候一定要有对系统整体的全盘考虑啊。那么系统可能在哪些方面出现问题呢？在任何方面都可能出现问题，比如我们这个网络连接可能断掉，第二就是运行这一段代码的这个线程可能崩溃，或者是整个 executor 进程可能崩溃，或者整个节点就崩溃啊等等，它能出现的这故障非常之多。那么我们要这个容错的话，就必须考虑到每一种可能出现故障的可能啊。那么为了适应这种各种故障，我们目前有的这个容错机制主要有下面四种。第一个是要依靠 Event Hub 本身的这个数据持久化存储。那么当数据一旦崩溃了以后，当我们这个进程或者节点崩溃了以后，由于这些数据是持久化存在的，我们仍然有机会重新读取，对吧？但是读取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从哪个地方来读取呢？这就是需要使用这个 offset。 我们需要把我们当前读到的这个 offset 定期的把它持久化存储起来，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代码中实现的啊。另外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不是节点崩溃，而是我们这个网络中断了怎么办啊？那么就需要重新尝试跟 Event Hub 建立连接，这一块依靠谁呢？靠的是 Resilient Event Hub Receiver 啊。 Resilient Hub Receiver 是 Event Hub Java Client 中的一个类，那么它就具有就是重新尝试建立连接的这个能力，所以靠它我们就能实现自动的能解决掉这个网络中断的这个问题啊。还有就是数据也可能那个处理出现问题，就是这边数据已经获得了，然后交付给下一个流程在进行运行的时候或者存储的时候突然出现问题，整个节点崩溃。这个时候的话，为了特别是这个特别致命的是，我们想做 stateful transformation， 就是有状态的这个处理的时候，比如我们刚接收到第五秒的数据，我们想对前五秒都做一个平均，那么这个节点一崩溃的时候，从前一秒、二秒、三秒、四秒、五秒的数据全部消失，这是很讨厌的啊。那么我们要恢复的时候的话，如果仅仅有第五秒的数据开始读，那是不行的。那么面对 stateful transformation， 这个 spar stream 就要求我们把这 RDD 数据或者还有跟它相对应的 metadata 全部持久化存储起来，使用它的 checkpoint 啊。所以我们主要靠这四种 checkpoint， 这种四种容错机制来保证整个系统面对故障它仍然是 robust 的，那么再看一下这个 Event Hub Receiver 的这个可靠性，谈到这个 Receiver 的话，就 Sparse Streaming 里面把这个 Receiver 分为两类，一个是 Reliable Receiver， 还有 Unreliable Receiver。 那么 Reliable Receiver 的话，它主要就是在接收到的数据以后，它会向源发出一个确认Acknowledgement 啊。那么源在接到这个确认之后，我就确认我就知道这部分数据确实被你接收而且存储了。 Unreliable Receiver 与此不同，就是它不向源发出确认，这或者是因为这个 Receiver 本身实现的缘故，或者就是因为这个数据源它就不支持这个确认消息。拿 Event Hub 来说，它就不支持接收确认，它不接收确认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 Event Hub Receiver 本身是个 Unreliable Receiver。那么一个使用这个 unreliable receiver， 我们能否实现这个消息接收的可靠呢？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这 event hub 它是把数据持久化存储起来的，当我们这个目前这 receiver 发生崩溃以后，再重新建立一个节点，那么由于这个数据仍然存在 event hub 里面，而且 offset 也持久化存储起来了，我们仍然能够从过去的某一段时间把这个数据重新读取出来，所以就是靠着这个能力。那么我们的 offset 是存在哪里呢？是存到 error 的 blob storage 里面，那么下面这个图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基本设计，给大家描述一下。那么我们的这个 driver node 的话，上面就是会有一个 event hub input d stream 来表示这样一个 d stream 对象，它会就是通过 cluster manager 会创建一些 worker node， 多个 worker node， 那么每个 worker node 上会运行一个 event hub receiver 的这个线程。这个线程的话，每一个 receiver 线程会从 event hub 的某一个 partition 去读取数据 读取到数据以后的话，定期的这边会有一个 check pointer 对象，每隔一段时间会周期性的把我们的数据存储到某一个blob container 下对应的这个 block blob 里面，对，存储到这个文件里面。那么当假设这个 worker node 上面的 worker node 发生了故障崩溃掉，我们重启一个 worker node， 那么它所重启以后，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从这个 block blob 一去读取 offset， 读取到 offset 之后，再去从这 partition 一从这个位置去读取数据，它是这样子来做的。好，下面上面我们把这个如何进行把 Spark Streaming 跟 Event Hub 进行集成进行了个说明。那么下面我们要在 Azure 上实际运行的话，还面临就是怎么样把 Spark 集群给部署起来，对吧？那么这样就要讲到 Spark 集群的一个部署模式。目前它有三种部署模式，一个是 Standalone， 还有 Spark on Yarn and Spark on Mesos。那么 Spark Standalone 这种，它就是整个集群是运行在 HDFS 这个文件系统之上，它只依赖于 HDFS 这个文件系统。那么这个 Spark on Yarn， 它首先是要运行，它要不仅依赖 HDFS， 还要依赖 Yarn 这个库。Spark on Mesos 的话，它是依赖底层的 HDFS 和 Mesos 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话非常有幸，就是邀请到了这个咱们树人科技的 CEO 这个王普王先生啊。王先生的话，他们就是特别擅长实现这个基于 Mesos 的这个集群管理。那么我一会儿会介绍 Standalone 和 Spark Yarn 这个部署，下面等我讲述完了，再由这个王普王先生给大家介绍 Spark on Mesos 的这样一个部署啊。那么 Standalone 这个 Spark Cluster 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就是 Azure Resource Manager 这个来进行部署。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 Product Engineering 这个 team 它已经发布了一个 Azure Quick Templates， 可以在 GitHub 上搜索到。其中他们这里面的 template 就是可以基于 Ubuntu 14.04 来部署我们的 standalone Spark cluster。那么这种部署模式的话，它的就是在选择 Ubuntu 或者其他 Linux 发行版的时候非常灵活，而且它能自定制你的 Spark 版本，你可以使用老版本，也可以使用新版本都行。然后虚拟机的类型、数量、磁盘的尺寸和数量，你可以一一控制。但是最主流的，如果是发布在这个生产系统上，我们还是比较更加推荐 Spark Yarn 的。这个部署 Spark Yarn，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HD Insight 来进行部署。那么基于 HD Insight 来部署的话，它可以部署两种模式，根据操作系统。第一个是基于 Windows Server 2012 来进行部署啊，这是一种部署模式。但是我个人，我相信也是其他人比较愿意的部署模式，是直接基于这个就是 Linux 来进行部署。那么我们这边的话会基于 Ubuntu 12.04 这个版本来进行部署。那么在部署这个的时候，需要使用我们最新的这个 Management Portal， 老的 Portal 不支持啊。在部署这个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指定我们 Ubuntu 的这个是 Ubuntu 12.04。在做到最后一个有可选配置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我们 script action 来定义一个 Spark 一个部署的一个脚本啊。这个脚本的话目前就是已经是开源了啊，大家可以获得，大家搜索一下就可以获得这个脚本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脚本的话就是部署最新的 Spark 1.5.1 啊。那么什么时候使用 HD Insight 来部署呢？HD Insight 的话实际上是我们 Product Engineering Team 经过很多的这个测试验证，它是在生产系统可行的，所以比较稳健。还有就是它是把我们 Azure Blob Storage 作为 HDFS 来进行实现。那么当完成这个运算以后，你可以把整个 Cluster 给删除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仍然保存在 Blob Storage 里面，这是它的一个优点还有，但是对于 Windows 版本，它的这个 Spark 版本就要受一定限制。对于 Linux 版本，我们可以自行控制。Spark Yarn 如果不使用微软的 HD Insight， 使用第三方的模板也可以部署。目前在微软上，我们支持 Cloudera Enterprise Data Hub 或者 Hortonworks Sandbox with HTTP 2.3 这两种。其中这后面一种的话，主要是用于教学目的和培训目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要部署于生产环境，一般是使用 Cloudera Enterprise Data Hub 啊，这个就显示了使用这个 Cloud Enterprise Data Hub 来进行部署。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它把你的虚拟机的类型都已经给固化了啊。那么使用它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它是按照自己的一个经过验证的方式给你推荐的一种配置，所以你得接受它的这个虚拟机的配置方式。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Spark 版本相对是比较固定的，比如像最新的 1.5.1 可能它还没有支持，你还来不及用啊。但是对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最影响我们使用的一点，还是像这个它会有存在 license 的费用。 Hortonworks 这个版本是不需要 license 的，但是 Cloudera 这个版本是需要 license 的啊。行，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想给大家演示一下用 Spark Streaming 来实现人类动作信号的这个分析。这个动作大家知道，就是如果我们穿戴这个腕表或者是使用手机，它能使用加速器陀螺仪来跟踪我们的这个动作，对吧？但是如果你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的手机来作为计步器的话，你会发现有个问题，它不是很准。哦，都十分钟了，那我好，它不是很准。那么一般为了就是比较准确的就是识别出人类的动作的话，我们会使用多个东西，比如在背部，两个前臂，两个后臂，两个大腿，两个小腿各有一个这样的传感器。那么这个传感器的话，它里面每一个传感器是集成了一组，比如有这个就是加速器、陀螺仪、磁场的一个感应器，还有就是方向的一个感应器。所以它每一个有十三个这个数据，有9个传感器，9×13，每一次它会传117个数据啊。那么我们就是想实现的，就是它这个动作分析的话，就是把这些数据经过一步一步的处理以后，会生成一个 feature。比如说它的这个在背部这个传感器，它的加速器的 x 方向的一个平均值就可以作为一个特征。那么我们可以提取一组的特征，就用于它的这个分类，可以用于 KNN 这种方法，就可以来进行动作的识别啊。那么下面这个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样例，可以看到这是发送的第一批的数据，就这第一批的数据就有117个数据子数据，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大家这边看到这个数据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Spark Streaming 的这段程序。这段程序的话，就是会从 Event Hub 来读取数据。Event Hub 来读取数据，然后使用这个 Compute Mean 这个 Func 来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平均处，求它的平均，还有标准差等等等等。啊，实现完了以后，我们会把它存到这个数据库之中。啊，大致是这样一个逻辑。我们输入这个命令以后，就可以提交我们的这个作业。好，现在我们的这个 Spark 程序在基于 Yarn 这个已经开始运行了，我们同步的开始运行，就是数据的产生。 这部分程序的话就是模拟就是这个人类信号每隔20毫秒来上传一次一批数据，每一批数据就是刚才演示的那个样子。我们就不断的去刷新这个数据库，因为我们数据分析以后它就在不断的这个产生新的数据，可以看到这边数据在不断的产生，它不断的在产生新的数据，那么这部分数据的话我们最后我们会通过我们可以把它显示出来，我们这部分得到的数据就是它的一些平均值啊还有标准差啊等等等等，我们想通过我们的 Power BI 来对它进行一个呈现。这好像是这数据不知道怎么没读取出来。行啊，这个看来这最后一环有点问题，我就不耽误时间了。然后大概是现在是这个样子，下面我还得留一些时间给我们的那个树文科技这个王普王先生，由他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基于 MISOS SPAR 集群的一个部署和使用。
哎，大家好，我是那个树人科技的 CEO 王普，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 Spark on Mesos 是怎么运行的。这个是个简单的构架，就是说 Mesos 它是一个集群管理的平台，然后它有一个 Mesos 主节点管理各个这个 Mesos 的从节点。那么 Mesos 最大的好处，它是一个统一的资源的管理调度平台，能够很方便的做集群资源管理任务调度。那么有了 Mesos 之后，上面运行 Spark 任务的时候就不需要再部署 Spark 了，那么 Spark 可以直接把任务请求发给这个Mesos， 这是这个就是 Spark 底层的这个基于 Mesos 的运行的一个简单的构架。那么有了这个 Mesos， 有了这个 Mesos 之后，上面跑运行 Spark 任务可以很方便，但是这个开发 Spark 任务还是比如基于命令行的。那么我们用的另外一个开源的工具，这个叫 Zeppelin， 这是一个 Spark 一个很方便的这个交互式的这个开发工具。交互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可以很方便的敲各种各样的这个 Spark 命令，然后 Spark 命令，然后下面它很强大一点，就是这 Spark 交互式的处理以后，这些数据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各种各样的展示。那么这些是这种静态的数据展示，比如说这可以写 Spark SQL 语句，或者是 Spark 的 Scala 语句，然后查询来数据来做这个交互式展示。另外还可以做这个 Spark Streaming 相关的展示，比如说这是一个 Streaming 的程序，这都可以，这些程序都可以作为这个 Session 保存在这个 Zeppelin 的这个后台。那这是一段这个我们用于 Demo 演示的 Spark Streaming 程序。这个 Streaming 程序这个运行起来以后，那么这它会把一些数据也存在这个就是说定一些表，然后存在这个 Spark 里面。那么这个就是这个Spark Streaming 刚才那个 demo 它生成的一些图，这个没法往下拉，没关系， 这些图呢还可以比如说从它抠出来变成一个单独的显示，比如说这边就是我们把刚才那个 Zeppelin 生成的这些交互式的图用这个 iframe 的方式把它又抠出来，那这样的话这张图应该是就是每过几秒钟应该就是会自动刷新一下啊，对，它自动会刷新一下，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如说这对于这种刚才我们应该设的是十秒钟左右显示，那么就是说这种像实时的数据流过来，我们定一个时间间隔，就像那个一般 cron job 一样，定义时间间隔自动的刷新，然后上面是它一个比如说总量的数字，下面是比如说每一个每十秒钟过来的数据的一个直方图，它会做动态的刷新。所以有了这个 Zeppelin 以后呢，我们对这个 Spark 进行这种交互式数据分析就变得非常方便。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另外一个产品是树人云，这个是专门就是这个很方便的通过这个 Mesos 来部署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任务，比如说容器的任务或者是 Spark 任务等等。这个因为直接用这个 Mesos 来部署这些Spark 任务的话，它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它的使用易用性还是比较差，因为这个 Mesos 毕竟还是一个开源的东西，包括像 Zeppelin 这些都是开源的工具。那么我们做了一层封装，然后上面可以很方便的比如说管理整个这个集群，现在这个集群是只有一个节点，然后上面的这个 CPU 啊内存的使用情况等等这些，然后另外一个集群我们大概有多个节点，这个集群比如说这是有大的是这个主节点，小的是这个从节点，好，每个从节点上面我们这个对它有各种这个性能的监控等等这些，然后比如说这个集群这是我们用演示的集群，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应用，那每一个应用呢比如说它的具体的实力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对这个应用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比如说扩展，我这儿运行的我要扩展的比如说三个实例，好，待会儿就刷新过来了，我看它刷新出来没有，对，这个很快的就又刷新成多个任务，然后每个这个任务呢，这都是我们现在这都是这个 Docker 程序，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就是容器那个镜像的地址，然后这个这儿会有一些这个监控状况，比如说 CPU 占用了多少这个内存占用多少等等等等，每个实例的情况等等都会给它列出来，然后这是另外我们数人云还提供了这个就是日志的查询功能，比如这是一个集群，那么我们给定集群，然后上面去查一下它的日志出来，下面就是这个集群相关日志，还可以比如说选某个应用的日志，好，这个应用可能有那么简单的几条日志等等这些，然后还可以再做任意的这个 free text search 任意的查询等等，行，我就介绍这么多，谢谢大家。
这个下面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咱们今天那个是不是就要大致就到这儿了？好，谢谢大家。另外就是可以在希望大家帮助填一下那个反馈表，然后在那个出口处把那个表递交给工作人员。